伊莎博尔到了产期，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伊莎博尔到了产期，你读这一句话，你就想起了在圣经里面撒拉的一句话。同样，撒拉到了天主安排的日子，就给亚伯拉生了一个儿子，也是用了同样的类似的话，就是圣经用的是非常安静的话。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就给亚伯拉生了一个儿子，就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所以到了一定的时期，撒拉就为亚伯拉生了一个儿子。读这段圣经，你看，什么是生了一个儿子？什么到了产期？这个产期不是光指的自然生育的产期，它是天主在天主预定中，在天主那个计划中的产期。那么天主的计划呢，从圣经的一开始就一直受到了人的阻碍，受到了人的对抗。天主安排的日期，人总要安排另外一个日期，我们人总有另外一个计划，人的计划和天主的计划总是对着干。人的计划和天主，但是人再怎么样对抗天主的计划，天主的计划到了时间就必然应验。这就是大信心，这就是天主的救赎。所以伊莎博尔到了产期，玛利亚到了产期，后面玛利亚到了产期就生了他的头胎男儿，就这么简单。亚巴郎100岁的时候，天主给他的，他妻子撒拉按照天主定的说，明年此时你必定生一个儿子给亚巴郎。撒拉到了产期，而关键是圣经在叙述这一句话的时候，没有用大手笔的笔墨，没有用什么呢，渲染的笔墨。你看我们人喜欢渲染就是为什么我们渲染呢？因为我们没有底儿，我们人没有真实的能力，所以我们只有弄得大张旗鼓糊弄糊弄人，迷糊迷糊人，声音喊得大一点，使劲叫一点，这样的把大家特别你看那个搞这个乱七八糟的那种，都是弄得比较神神秘秘的。圣经在叙述天主的计划的时候，没有说用那啥突然间这一天所以先弄掉音乐，弄掉布景，没有。就伊莎博尔到了产期，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也就是说，天主的计划到了时间，世界再怎么反对，自然就会到。还有，当伊莎博尔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他的邻居和亲戚们，一个是和他一同欢乐，还有大家都很惊奇，特别是惊奇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他们惊奇了。这个惊奇是什么？在不可能中，天主让他生了一个儿子。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活在信的惊奇中的一个民族。换句话说，这个民族什么时候对天主没有那份信的惊奇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开始最衰败的时候，对天主没有感觉了，看不见天主的大能和手臂了，没有那种欢呼惊叹的时候，这个民族出问题了，对天主没有感觉。前两天跟一个神父聊天，这个神父说，你说这3年疫情了，一开堂咱认为教友们往弥撒劲儿大了，念经更积极了，更渴望往弥撒了。他说没想到大家更习惯不忘了，习惯不忘了，那他不忘弥撒变成习惯了。叫他关了3年，关了他们把仅有的那点火又给关没了。也就是对天主，也是长时间的，这个长时间的没有天主，他不觉得缺少什么了，这就是可怕的。就是没有对天主没有那份惊叹了，没有那份新鲜了，就像两个人的关系一样。夫妻关系容易出问题什么？两个人没有新鲜感了，两个人觉得 你没有我了，我没有你了，都很正常了，不有没有都无所谓了，这个就可怕了。那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那份惊叹惊奇的时候，这出问题。再所以以色列子民他的邻居就开始惊奇，这是美好的。但是下一个就是这个名字，这个惊奇中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惊奇也代表什么呢？天主的手，天主的功，总是超越人的想象力。你做梦都想不到伊萨格，这个在亚伯郎100岁的生子，连撒拉自己都惊叹，我这不老了还能生孩子，甚至他偷笑。天使向他说，为天主岂有难事，他活在这句为天主岂有难事，就是天主的做事总是超越你在你想象不到的那个角度，想象不到的样式出现。谁能做过他的参谋？谁能开导过他？谁能给天主出过主意？谁能猜透天主的心意呢？天主的计划总是万古长新我们读的那个那是什么圣咏啊？哪一段来？那是你的谋略万代长存，是不是天主的做法深其莫测，就是这个天主总是在。你看伊萨格是这样，后来到雅各伯的出生，本来是应该是厄撒乌嘞，厄撒乌是长子，还是天主却走向了你想不到的雅各伯，而雅各伯生了这12个儿子。按照正常的秩序，你是老大勒乌本呐，你看，他又选了一个什么，弄了个不咋地的犹大出来了。你会发现这里面我们人的看法都是凭行为按我们的标准，可是天主的标准不一样。犹大这个人他不是凭他的行为被天主选定，是用他生命的见证，他信心的见证，所以天主就选了这个犹大。所以天主总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整个的耶稣的族谱出生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子民出生都给你这份惊叹，你想不到了，你做梦都想不到犹大和塔玛尔生的这孩子成了耶稣这一个，从这地方出生，从这个芽，总是在你想不到的一个幼芽长出一个新芽来，总是在那地方。那这是干嘛呢？天主让我们对他要怀着足够的信心。每当我们人想觉得天主应该如此的时候，天主却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每当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的时候，天主却走向那里。所以人要怀着什么？足够的信心，里面就怀着足够的顺服。而顺服是什么？安静的等待天主。顺服不是光等着天主出命之后我们才听命，顺服也包括什么呢？在天主没有动作之前，我们就做好了顺服的准备。无论天主怎么安排，我们要顺服天主，这个就不容易，这是全然交托。所以你读这句话，叫你全然交托，相信天主会造新事天主总会突破任何环境。所以记得教宗本笃16世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神不怕新鲜事物。我们今天出现了很多新鲜事物，都挑战教会，挑战我们的信仰这两天有的教友一能发封短信，说涉及到今天在教会中出现让人感觉到不能接受或者是非常刺激我们的那些事物，比如说今天有关同性的问题了反正等等，弄得有的人就心里比较烦乱。其实这些心事为天主来说不心，天主能够战胜任何新鲜事物，天主才是真正的心。人创造不了心，人创造的一切都是陈旧的， 只是表面的新。这几千年来或者几万年来，人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虚而有虚，万事皆虚，太阳底下无新事。寻道篇的作者就一句话就把人世间给你说透了，你不要觉得你做了点新事，没有新事。如果说新事，是天主做新事，天主总能给我们创造出崭新的一页。所以人要活在对天主这个新的盼望中，也活在对天主计划的顺服中。我们不知道天主将来怎么样，有时候我就想，哎，我觉得天主如何的时候，你发现当你觉得天主如何的时候，天主总是给你啊，你总是猜不对的啊。所以在这个出生，在这个伊撒伯尔到了产期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就从这个生中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信仰，看这个圣诞节，看耶稣的到来。耶稣已经来了，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耶稣好像还没有来。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个生的困难，让耶稣走到人的心里好像都那么难。我们不要说广大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就在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当中，现在也纷纷的开始分崩离析，开始倒退，开始远离。就像昔日的耶路撒冷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你看全天下几乎对天主都是冷漠的。外邦人冷漠就不用说了，整个外邦世界对天主冷漠，连天主选的子民，连那些专门的宗教人士也冷漠。宗教人士冷漠到什么程度，你看他们什么都知道。当黑洛德那个老黑问他们说，那个新生的君王应该诞生在哪里，他们什么都知道。先知说了应该诞生在犹大的白冷，并且把那段经文还给你念一下。犹大的白冷啊，你在众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诞生。完了以后我想用今天的话还能个阿门，后面就没动静了。哎，他念完这个词儿之后跟他就没关系了，就是我把这段经文念完了跟我没关系了。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是有时候很有可怕的，特别是做我们文士，咱们就是法学士啦或者经师们的，咱们经常讲道了，这些人也别问我，马上把拿出一段圣经来，完了以后那个阿门阿门后就彻底阿门了，
没事，
就给闷住了啊，这一下阿门住了，阿门死了，就没动静了，就说跟你就没关系了。这就是人对天主的冷漠。你看我们缺乏像这个啊，天主的宫在哪里出现，在那些欢迎他的人当中。你会发现当整个世界都拒绝天主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是这是魔鬼向天主的一个什么调戏。调戏什么，你看全世界都离开你，连你选的子民也不要你，我们成了圣了。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气氛，这是一种幻觉。但是这种幻觉是如此真实，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比如说今天咱们说咱们特别是中国教会，咱用咱们天主教来说，我们人数在下降没有上升，我们看到很多教友都不愿意进堂念经了，司机们冷淡啊，会长们漂流。你会发现没有人对天主上心，这是我们也会造成一个错觉，就像耶路撒冷的冷漠。但是这是一种幻觉，幻觉是什么，当他认为全世界都拒绝天主的时候，不是都，还有一些人，就像当年保禄宗徒传教的时候到了格林多城，他也看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罪过弥漫的都市，往这地方讲天主的道行吗？有人接受吗？天主的声音就说了，你放心，这个城里有很多敬畏我的人，有很多属于我的人。同样的也是一样，你看着世界都拒绝天主，总有不拒绝的， 比如说伊撒伯尔这一家，撒加利亚这一家没有拒绝天主，还有他们家的邻居也没有拒绝天主。就是从外在的气氛上，你看到好像天主已经过时了，但是在当你仔细看那世界看不到的角落里面，处处都有欢迎天主的心灵，处处都要拥抱天主计划着的双手，都有。这就是大信心。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从天主的角度去看，不要从世界的角度去看。我们有时候一看事情，往往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成败得失了，从世界的天时地利人和去看。那世界的天时地利人和未必是天主的。你当你从天主的角度一看，你就看到了伊撒伯尔、撒加利亚，你就看到了纳扎勒那个小镇上，谁会注意一个童贞女、一个女孩，她将成为人类给带来一个希望？你会注意？没人注意到。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群被世界注意不到的一群人，可是天主就把希望从这地方开始，从这个小镇上开始，从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了福音。但是我们想想，咱们回到2000年前，你觉得若翰诞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司祭圣殿里会有歌颂赞美吗？一定没有，是不是？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就那么一个伊撒伯尔、撒加利亚那么一个小孩出生了，但是信他的人就在他身上开始惊叹，看到了天主。所以求天主也给我们这一种走到天主计划中的这样的眼目、这样的眼睛、这样的看见。